好，那我们来继续来学习天顺版的达摩二入四行论后面的公案啊，就是考最后面的一些公案，还是刚才是慧可禅师对吧？慧可禅师，刚才讲了我们的心如工画师的种种造作，我们看继续后面的问题。慧可禅师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有一小段，有人问弟子问慧可禅，他说今此身中，我现在我这个身体里边有几种佛说法？我们说自己是佛，你是什么佛，对吧？你是因地佛，你是果地佛，你是法身佛，你是报身佛。人家说幻化空身即法身，你是法身佛吗？这里呢，讲了说我们今此身中有几种佛说法？回答有四种佛说法，所谓法佛说。法佛什么意思？就是法身佛，法身佛，法身佛说法呢？说什么法呢？自体虚通法。其实上说，我们身中有四种佛，实际上是我们的，实际上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其实上我们身的空性就是我们的法身嘛，对吧？我们身心的空性就是我们的法身佛，但你没有觉悟到它呀，对吧？你没觉悟到它，它还在啊，对吧？你们觉得他还是啊？所以说，我们自体呢有法佛啊，法佛说的是自体虚通法，哎，本体虚通，实际上指的是空寂，对吧？是通达无碍，对吧？是常寂光，是涅槃光，对吧？是智慧光，对吧？是无量光，是无量寿啊。所以说，我们的法佛，我们的法身佛呢，它显示的法。是自体虚通法，法身无相，对吧？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有报身佛，报身佛呢指的是妄想布施，因为报身佛有光明智慧啊，它可以看透虚妄的东西，对吧？哎，它这个光明智慧，它可以照破三河万朵，对吧？它可以照破一切的这样一种烦恼执着，对吧？所以说，它可以因为报身佛，它可以看出妄想布施，对吧？报身佛，它也清净光明，所以它对应了那种虚无障碍，对吧？有智有爱，暗明暗交替的东西，哎，所以说，报佛说的是妄想不实法，对吧？报身佛，还有呢，智慧佛啊，我们还有智慧佛，智慧佛说的法是什么东西呢？智慧佛它显示的法是离觉法，是吧？离觉法，智慧佛什么意思？就是说不执着于佛之之见。啊，智慧佛就离觉法，对吧？就是说，我们不会困在我们的知见里边，正知正见里边去，是吧？离觉法，是吧？智慧佛就是说，不拘于佛位，不拘泥于，不拘谨于佛法之内，就是说连佛法都不执着，所以他有平等无碍的这样一种智慧，对吧？平等无碍的智慧，所以说法身佛。报身佛、智慧佛，还有一个应化佛，对吧？化身佛、应身佛，对吧？应化佛呢，说的是什么法呢？六波罗蜜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对吧？那这是为了度化众生，对吧？从这个有形有相，对吧？自他不二，然后度化众生的角度去讲这个佛的，哎，所以是四种佛，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有四种佛，也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有四种究竟法。有四种究竟法，一种法呢是法身啊，是虚自体虚通是吧？只是如如不动是吧？另外一种法呢，实际上就是妄想虚妄生灭。哎，其实我们的妄想就是生灭，你不看它不管它，它也是生灭啊，对吧？你昨天想的问题很多，你前天上个礼拜担忧的问题，后来解决就没了，对吧？你好多担忧的问题，最后发现自就是就没那回事，对吧？很多想法都是虚妄的，它自然是那样的。那还有智慧佛，我们智慧呢要离觉，这样离觉就是我们不要执着于这样一种觉悟的这样一种知见和觉悟的状态啊，我们要平等。那应化佛呢，六波罗蜜法啊，我们的言行举止，如果你真的发菩提心，你的言行就身口意清净，那你的所有的都你就是个应化佛，对吧？你的一切的言行都不是为自己了，但你破除我执我见以后，你一切的言行都是自觉觉他，对吧？自利利他。那这样的人，他就是个化身佛嘛，对吧？叫化身佛。那有人心不甘心啊，他说为什么我是他的化身呢？ 因为他不甘心当个化身。你当个化身，你那佛将你当化身，他你不是说你要当就能当的，人家佛还看不上你了。你说你想当弥勒佛的化身，弥勒佛还看不上你了，因为你的自私没有抛弃嘛，对吧？你说我凭什么要当弥勒佛？我要成为弥勒佛，对吧？你的自私，你的自我那么傲慢，那么大，那弥勒佛肯定不让你当化身了，对吧？这当然这个是说一个笑话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就是在时时刻刻都可能都有微细的执着，啊，微细的执着。好，那我们看下段。其实我们前面呢，是慧可禅师，我们是缘法师的一些问答啊，还有可禅师、慧可禅师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不同的禅师，他的解答还是不一样的，对吧？对，他的风格，就好像很有典型的这个个人的这种风格，这些禅师，早期的禅师。我们看下面一个是楞禅师，对吧？楞禅师，有人问楞禅，对吧？就问这个楞禅师，问他，他说，心缘过去、未来世，即被系缚。就我们的心，如果攀援于过去和将来那些事情，对吧？那我们的心呢就被束缚了，对吧？就束缚了，我们就被绳结，就被捆起来，就拴住了，就被困住了，对吧？就被困住了。若为可止，怎么样能够停止呢？怎么样能够阻止，或怎么样能够断了这样一种系缚了，对吧？它怎么能够使我们的心不要去攀援，过去、现在，不要被那个困在过去和未来的那些事情里边去啊？怎么能够阻止这样一种倾向，对吧？怎么样能够解脱？答：心缘生时，即知心灭尽相，毕竟更不起。何以故？心无自性故。这个实际上是真正的禅宗的智慧和观心的方法啊！所以有人经常说，禅宗到底怎么修？到底怎么观？对吧？到底怎么观？这点上讲的也很清楚，就说你怎么观，怎么观，就说你要观一念缘起无生，心生时我们知道它是，就说我们知道这个心呢，它缘起的时候它就是无生，就它的根本它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没有相的，对，没有生灭的。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去观啊，然后观到它。然后透悟到它，然后这样才能够把心解脱出来啊，把心解脱出来。就说当你的心原生的时候呢，我们要知心的灭尽相。灭尽相什么东西？就是说，哎，灭尽就是它，我们知道有一个灭尽定，对吧？灭尽定，这个灭尽相是就是它的寂灭相的，它的寂灭相是吧？就是说，其实当它这个念在产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要知道。当然，这个知呢，我们修行可以说是观，或者说限量的看见，对吧？我们就限量能看见它。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心的灭尽相，你要这个心的寂灭之相，这样，毕竟更不起。在它缘起的时候，你看到产生的一刹那，那个心本身是无形无相的，灭尽之相，不生不灭的。其实这个是你的心就解脱出来，从那个心产生那一刹那，你要知啊，对吧？但这个智慧之见怎么能够变成现观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就是可能就是这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东西，或者很需要一定的这个技术和因缘。因为我们大多人，我们知道这个文章，我们观不到它，但观不到它，可能需要种种的方便来才能够真正能观到它啊。心原生时就观心的灭尽相，毕竟不起啊，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心无自性啊，因为心呢没有自，所以说缘起无生，对吧？缘起无性，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心时分别的刹那能够看到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心体啊，这是我们修行人要修行的一个方法或者方向。所以说经里面讲呢，一切法无性啊， 一切法无自性，对吧？也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空幻，对吧？从头到尾都是空幻，啊，你知道空幻寂灭，你就知道动就是不动，动就是不动，啊，一切法无性，所以说一念心起的时候呢，就是不生不灭，就是不生不灭。我们的一念心升起的时候，就是不生不灭，缘起无生，啊，缘起无性。就是我们怎么能这个道理，我们怎么能观到它，对吧？怎么能够真正的，你真观到它，你就会从里面解脱出来，对吧？你从里面解脱了，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可能需要一定的因缘和训练啊，可能需要一定的因缘。那有的人真正上根立智的人，看到这个文字他就会观了，那真的叫很厉害的人啊，那真的很厉害。所以一念心起时即不生不灭，那为什么呢？因为心生的时候呢，它不从东方来，不从南方西方北方来的，东南西北，你心生的是从哪生的了？这只心真的叫无中生有，真的叫无中生有，是吧？所以说它不从东南西北，不从四面八方，不从任何一个地方来，它本来就来无所来，去无所去，生没有生，灭没有灭。哎，这个当然我们是要讲文字，你怎么样能体会它，那真的要看你个人，看你个人的造化。首先你要了解这个文字，你要对这个文字有信心，然后你再去修持，对吧？再去修持。本无来处，对啊，也是呢，没有来，没有生，那也没有去，没有灭，对吧？对啊，本无来处，即是本不生，对啊。若知不生即是不灭，没有生还是什么灭了，对吧？本来就没有生嘛，那你就谈不上灭了，有生才有灭，有生必有灭，但是无生啊，本来无生，那就谈不上灭了。所以本自不生，故今不灭，对吧？这个谈经里面也讲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它是本来就那样的，就本来就那样的，而不是你观它生了又灭了，生了又灭了，对吧？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或者当体就通透，整个都是这样，整个过程中都是这样的，这个才叫真正的一行三昧，真正一行三昧。好，这是楞禅师关于这个心啊，如何使我们的心从生死流转中解脱出来？那我们要看到心的这个无声，是吧？心的无声。好，继续下一个问题。还是楞禅师，在问楞禅师和他的弟子，对，楞禅师的弟子在问，他说：“如果细心成业，这个心就是束缚，但随着这个业力流转，但随着这个妄心流转、妄念流转，细心成业，若为可断，就我们的心执着以后形成了业，那这个怎么去断它呢？”回答：无心故，不须断妄想。无心。无心就不断妄想，心本身是个问题，对吧？心本身，所以要无心，怎么能做到无心呢？怎么做到无心呢？他所以说，你没有心就不要断妄想。这个心呢，没有生处，没有灭处，不知道从哪来的，不知道到哪去，啊，没有生处，没有灭处。你这样孙悟空也，如果孙悟空表示我们的心是，他就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没有父母，对吧？那石头是没有生命的。他所以这个心呢，他说以没有生没有灭，然后呢妄想没有就生，对吧？知妄想生无灭法故，对吧？就妄想呢，它也是不生不灭的，不灭不灭的。经云，经里面讲到引用经典，他说业障罪不从南西北方四维上下来，对吧？它不是东南西北上下左右，没有从这个地方来，对吧？都是因为颠倒起，都是颠倒起。但是就是你一念之间，你一念心的颠倒，不虚疑，对吧？不虚疑。菩萨观过去诸佛法，十分推求之，悉不可得。就菩萨去观察过去那些佛，过去佛和过去的佛所讲的法，实际上也是不可得。就是我们用不可得来对治一切的障碍，对治一切的障碍。 好，那这个呢是，刚才那个冷禅师啊，冷禅师。好，下面一段呢是显禅师。我们看到有什么道法师，还有圆法师，对吧？可禅师，还有冷禅师，对吧？这里还有个显禅师，应该都是达摩早期的那些弟子，有的可能并不像慧可这么有名啊，当时可能有一些弟子，得法弟，但他们都各主一方，大概都有自己度化的这个众生啊，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得法弟子。好，有人问显禅师，问显禅师，他说：“你云何谓药？什么叫药？什么叫病？什么叫药？什么叫病？”回答。一切大小乘是对病语，大乘、小乘这些佛法是治病的啊，都是为了治病的语言，对吧？就是对病语啊，这些佛法实际上都是对治众生的各种执着、各种病。若能即心不起病时，如果你的心没有病，对吧？你当下你的心很健康，没有病的时候呢，也就不用药了，对吧？也就不用学大乘、小乘，也不用学什么四念处啊，也不用学六度万行啊，对吧？也不用修四禅八定，也不用学什么明心见性了，对吧？你的心本来很健康，没有病，有病才能有迷才有悟嘛，对吧？悟了以后连悟都没有了。对有病过，所以这讲就是对有病。这个有病不是说我们有病了，这个就是有之病，就是有执着于有的这个病，所以才说空无之药。由于我们执着有，所以呢才用空和无这个药来治你这个有，对吧？所以为了对付这个有这个病，所以说呢才给你讲这个空和无这个法，用这个药，空来对治一切有的执着，空来对治一切有的执着。有病，是执着于有产生的心病，对我知见上的病。对有病故说空无药，对吧？对有我才说无我，对吧？有我为了治疗这个有我的这样一种邪见或者这种病，有病的这个见地，对吧？不健康的见地执着，所以才跟你说无我，无我也是个药。是为了对治有我，对生灭故，所以说无生灭。如果你得了一种病叫有，好，那你的药就是空无；如果你得的病叫有我，那他给你开的药就是无我；如果你得的病叫有生灭，他给你开的药就是无生灭，无生灭。哎，所以佛教里面佛讲法有四悉檀嘛，其中有一个叫对治悉檀，叫对治悉檀。比如说你这个人很吝啬，他教你要布施，对吧？你这个人很愚痴，他教你要去因缘观啊。你这人很散乱，他教你修禅定啊。你这个人很，就是说嗔心很重，他教你修慈悲观啊，修慈悲观。哎，你如果偏重于定，他教你修慧，对吧？你修你偏重哎如如不动，他教你要修观，对吧？哎，这叫对治，种种法是为了对治我们的种种执着，种种执着。说空对有，说无我对有我，说无生灭对有生灭啊，对悭贪故说布施，对吧？你吝啬鬼啊，一毛不拔铁公鸡，好，他说你一定要布施啊，布施你会得到更多的好处啊，对吧？啊，叫你要布施，然后布施你的身体好，气脉也好了，运气也好了，人缘也好了，你要布施啊，对吧？啊，如果你一毛不拔，你可能最后啊，你会出现很多问题，对吧？你一毛不拔，周围的人都会远离你，就不愿跟你打交道，你没有朋友，没有人帮你，对吧？那你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人的，别人看不起你，那你要人缘好，得到尊敬，甚至你要气脉要开，你就从布施开始，对吧？你不要贪着那些东西，哎，所以就是对悭贪说布施，就要布施来治你这个吝啬鬼这个病啊。 然后呢，对愚痴说智慧，对吧？因为你因为这个愚痴的人，一定要给他用智慧来开导他的这个心灵，对吧？乃至对邪见说正见。我们说什么叫正法？什么叫正知正见？那就是针对那些邪见的，对吧？针对那些邪见的，所以说正见，对吧？所以说这，所以正见也不能执着呀，对吧？正见执着，那就是有尊有贵，那你就会细杀你，对吧？细杀细复，然后杀掉你的慧命啊！说正见，对邪见说正见，对惑故说解，对吧？因为有迷惑，才有这样一种真正的开悟，对吧？有迷就有悟嘛，是吧？这都是对病语，这些话就是佛经、佛言祖语，其实上都是治病的药，对吧？治病的药，那你如果你没有病了，你吃那么多药干什么？对吧？你吃那么多药干什么呢？对吧？你吃那药，说不定，那本身想吃药就是病了，那其实还是有病，对吧？还是有病，所以说，所有的这个，所以佛为大医王，对吧？八万四千法门，对治的众生的八万四千的烦恼，佛为大医王，最根本的救的是我们的法身慧命，根本的是我们从生死轮回中能够解脱出来，对吧？脱离痛苦，脱离恐怖，对吧？脱离牵挂，对吧？脱离自私，脱离黑暗，走向光明，是吧？所以这些都是一种，就应病施药。那祖师大德也是这样的。那祖师大德一个是这样说，一个那样说，对吧？所以入泥入水啊，对吧？祖师大德不惜眉毛拖地的，不惜入泥入水逗你玩，对吧？实际上是为了让你解脱出来，对吧？法华经里面讲的这个大富长者，为了救他这个亲儿子，对吧？这个孩子呢，反正大概是走失了，对吧？被人贩子拐走，人贩子就是魔嘛，对吧？就是魔把这个拐走了，然后这孩子被弄走了以后，后来慢慢流浪，后来又找到他了。找到他了以后呢，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贱人，对吧？看到这个大富长者躲得远远的，然后到这儿来，先给他做一点苦力啊，怎么？这大富长者派一些人去帮他，对吧？化妆成那种穿得很破的人去帮他，对吧？穿着粗鄙的衣服慢慢接近他，然后悄悄地看着他，对吧？悄悄看着他，那实际上这都是种种的方便，对吧？种种的方便使他从他那种那以前那个习性执着里面来解脱出来，对吧？最后知道自己是长者之子，对吧？就最后知道自己本来就能承担这一切，对吧？这一切最终的是告诉他，你就是我儿子，你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你的。你一开始你以为你是个扫垃圾的，对吧？扫厕所的，后来你觉得你是个管家，对吧？后来你觉得你是个大掌柜的，对吧？但是你总觉得你不是这一家人。现在最后告诉他说，其实你就是我儿子，这些都是你的，这叫开佛之见。最终他忽然开悟了，开佛之见，他真正得到自由自在，可以享受这一切啊，那就是一个开悟的人，学佛的人，最终他得到真正的那种自由和幸福，但那个是他已经不会再执着那些东西了，对吧？他不会执着那些东西。那这个是他不会说，哎呦，我厕所没扫好，你会给我开多少工资啊，对吧？怎么表现要讨好你啊？他就不会有那些想法，对吧？所以说前面的那些都是为了治他病，叫他干活是为了治他的病，对吧？所以佛法的种种方便，这叫权和实嘛，对吧？佛法里面讲权和实，叫种种的方便都是为了让你真正的体悟你自身的那样一个佛性，对吧？开佛之见，祖师大德里面也是这样的，对吧？种种的诠释。但很多人会执着那种语言，会把那个语言像救命稻草一样，会反来覆去去猜测那个语言背后的意思，这样实际上是一种修行的误区吧。好，那我们今天呢，时间差不多，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